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在这里已经讲完腓立比书跟提摩太前后书，所以我已经讲了四卷。这其中后面的三卷，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最喜欢的教会，提摩太前后书是保罗写给他最喜欢的门徒，他的接班人。但从今天开始，我要来开始讲一卷保罗没有去过的一个教会，叫做哥罗西教会。我要有系统的来讲解哥罗西书，经过四卷之后，我要讲这一卷是比较难的。我相信各位慢慢可以进到比较难的经卷里面。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事实上保罗根本就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城市。保罗很多年以前在以弗所的时候，曾经带着一个人信主，那个人叫做以巴弗，以巴弗回到他的家乡哥罗西以后，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叫做哥罗西教会。哥罗西这个地方呢，有比较掺杂的信仰。这个掺杂的信仰，它并不是基督教的异端，它不是基督教异端，事实上它是一个多元的信仰，有各种宗教混在一起，而且当地的人生活比较混乱，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差不多，就是我们都住在一起，可是我们整个的环境是比较混乱的。因此我就要跟各位来讲一个如何面对信仰掺杂生活混乱的世代。这个是整个哥罗西书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如何面对信仰掺杂生活混乱的世代，就是我们。而第一大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国子民的生命进程，我们这一大段呢是14节，但我今天只要讲两节。按我们过去的做法，我讲两节以后呢，我会给你几个句子，你就要把那个句子记起来，然后要在这个周间当中反复的思想。当然我们等下聚会完了呢，我们就有分组的时间，两三个人讲一讲今天对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我希望慢慢把我们的思想弄成比较完整一点，而不是只靠一句话就活一个礼拜。我希望跟你们讲解一个概念，然后用这个概念来活在这个时代。我记得在前两个礼拜跟你们说过，我们在这里不会提供一个数实，我们提供一个复杂的概念。就好像我们这一次刚才看到那个照片，对不对？你如果不仔细看，你会以为到了万豪或者喜来登，对不对？你说怎么会吃这么丰富呢？那按照你所要的，你挑了，你吃了，你就饱了。那我们不会提供素食面给你，我们也不用提供麦当劳给你，我没有说那个不好。我只是说我们这里所提供的是一个比较丰富的，那你自己慢慢的分辨跟思想，盼望建立你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很想知道什么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啊？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或者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说，诶，我是个基督徒吗？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如果你到过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教会，你会发现各地教会的聚会情形不一样。刚才光州长老为什么说来到这里突然觉得里面的人，他到了一个新教会吗？因为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诶，不仅不认识，而且那天的情况也跟平常不一样，对吗？如果你到过很多的教会，你会很惊讶，你进去的到底是不是一个你的教会呢？或者你所熟悉的教会呢？因为教会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样貌，而教会所看重的教义也不一样，教义都不一样。有的教会非常看重认罪这件事情，所以你到他们教会的时候呢，你动不动就会有人告诉你说，诶，你这样犯罪哦。诶，我讲的不是开玩笑，是真的事情。有一个姐妹跟她的牧师讲了几句话， 那个牧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刚才这里面有骄傲的感觉，现在祷告。然后那个人就祷告，祷告完了那个牧师说，我听不出你有悔改的感觉，我不认为这样不是教会，这个是他们教会的风格，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哈，那不可以，可是你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每一个教会是不一样的，教会弟兄姐妹的热情与否不一样，传福音的方法不同。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方法什么方法都可以，可是我们主推一种，我们希望你用这一种。你看每一个教会有它不同的方式，而甚至他们讲道的内容都天差地别。你知道有些教会的讲道非常短，只有20分钟，如果你要在我们这边的话，你要坐得住又要站得住，对不对？敬拜的时候要站得住，听到的时候要坐得住，因为前面会有半个小时至少，后面会有一个小时至少，然后我们就结束了。所以你又要会站又要会坐，然后你唱的时候要尽情，听的时候要动脑子。但是整个的所谓的天国的子民或者上帝的儿女，有没有一个共通性呢？换句话说，什么是我们承认另外一个人他也是教会的一份子呢？我们不能说只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弟兄姐妹，而别的教会弟兄姐妹就不是弟兄姐妹，你不能这样讲。如果你去过美国的教会，美东的跟美西的还不一样，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会那更不一样了。你从北欧开始一直到南欧，从东欧到西欧到英国，里面的聚会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感觉不一样。那我们怎么承认另外一个人也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二节就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问安。你要知道问安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个人的思想，对吗？问安就表明这个人的思想。我们一般华人都会说你吃饱没有，那你就知道民以食为天，对不对？那犹太人见面一定说平安，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最需要平安，因为他们是一个最不平安的民族，对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问安语就代表了我们的思想。那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今天我们要一直念到你习惯这段问安语，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从这两节我要讲四件事是跟我们这个人有关的，我再念一遍，请你仔细听。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我们看四件事情。第一件，到底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呢？或者我们称别人和我们都是教会的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是按照什么标准呢？那就是教会是由在基督里的人组成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说我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的意思是指他属耶稣基督，他属于。而第二节很清楚地提到在基督里的弟兄，他说我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他下面解释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所以教会是由谁组成的呢？教会是由在基督里的人组成的，教会是由属耶稣基督的人组成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完全一样的属性，你我有一个共通的属性。你可以是女性，我可以是男性，我可以是年纪大的，你可以是年纪轻的，我可以讲这个语言，你只会那个语言。但是我们怎么样说我们是都是神的儿女呢？或者我们怎么样说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人呢？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或者我们用一般更普通的话讲，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是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一个教会的组成分子并不是看他有没有在这里受洗。所以光州长老刚才说，你在这里受洗到别的教会聚会完全没有问题，或者你在别的地方受洗来我们这边去，我们非常欢迎。他出席的次数够不够多也不是我们评估的标准，他对这个教会事务有没有了若指掌没关系。你一定不知道我们的储藏室在哪里，对不对？ 我不需要告诉你，因为等你需要用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了。你有没有参与服事做餐点呢？我那天没来做餐点，那我可以不做这教会的弟兄姐妹呢？而是他在不在基督里？你有没有在基督里？有些教会有会籍制，那个是为了教会管理、探访、牧养方便而设的，并不代表进入教会名册的人都是基督徒，也不代表你不在这个名册里面，你就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教会是无形的，教会是无形的，不能由某人或某个教会来判断。教会是由实质上，注意听啊、哦，实质上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组成的。事实上，教会聚会的地方只是为了方便。我们这里只是为了方便，如果你来我们这边太远，我常常会讲说，在你们家附近也有教会。你知道我2003年在林森南路礼拜堂就讲了这句话，他们就跟我说，有两派，有人就跟我说，李长老，你这样讲，我们教会人数会减少诶。另外有人告诉我说，我每个礼拜来，你这样讲，你是不是叫我不要来这个教会？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要人数减少，可是我也没有要你一定要留在这里，但重点是你有没有在基督里。你有没有在基督里？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哥罗西的教会，像我们今天讲的有以弗所教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台北有台北灵粮堂，对吗？还有寇少恩牧师的基督之家，还有这个 ANS 礼拜堂，你们知道这个礼拜堂吗？
知道
啊，知道哈。还有某某贵格会、某某信义会，我们常常去那个地方，有人在那边结婚，叫做济南长老教会，在立法院的旁边。因此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来，教会其实是在基督里的人造成的，在基督里的人组成的。所以你我是不是在基督里呢？你说那什么是在基督里呢？就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打开心门，让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在基督里的人是指他愿意自取耶稣的救恩来解决自己罪恶的问题。因此是不是教会的一份子，并不取决于别的因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当然我们知道了，你出席教会的次数越多，你参与教会的活动越多，你越能够在主里面成长。但是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的人，你怎么样参与，你甚至做到教会的执事、长老、牧师，你都不是教会里面的人。你必须在基督里，你必须在基督里。因此到底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呢？或者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呢？那就是要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我有很多次的经验，你知道有些长一辈的人哈，会对于他的家人很关心，他的儿女都要信耶稣，这个很好，我们也希望这样。有好几次这种经验，就是教会的一些老人家来跟我说，说我女儿说她是基督徒，可是我觉得他不是基督徒，我就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我说那个我要聊一聊我才知道。后来我就去跟他谈，有一个妈妈跑来找我，他说我的女儿一定要奉献，我就不让她奉献。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不能奉献。不是基督徒能不能奉献，我今天不讨论，我的重点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后来我就去跟他聊，聊完了以后，我回来跟他妈妈说，他是基督徒。他妈妈很高兴说，那他可以奉献了。重点不在他可不可以奉献，而是他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他是不去教会。但他不去教会有个原因，那个原因还没有拿掉以前，他不愿意去教会，那我能说什么呢？对吗？这是教会的问题，那不是他的问题。可是我在跟他聊的当中，他深切的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他深切知道他是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他需要耶稣基督，他也祷告求耶稣进到他的里面，他当然是一个基督徒。因此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跟别的没有关系。当然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之后，我们希望你再考虑几天，当然你立刻要受洗，我们完全接受。你说我要再考虑几天，我再想想，非常好。等你想完了，你说我愿意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你这样讲，那是对外的表示嘛。所以我们就鼓励你受洗。受洗只是表示你是在基督里的人，受洗并不表示你有特别的身份，不是，受洗是表示你是在基督里的人。因此教会里面到底谁是组成分子呢？那就是在基督里的人。好，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 第二件事，我们来看，我们看一下，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再念一遍，预备，请。奉神旨意做耶稣使徒的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在基督里有忠心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段话整理出第二个概念，那就是我们被称为圣徒，因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互称为弟兄，因为我们是彼此扶持的。这里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属于神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种是我们是彼此扶持的，是我们的关系。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当我们成为某个教会里面的一员，或者我们是教会里面的一员，我们就产生两种关系，第一个是与神的关系，第二个是与人的关系。一个是纵向的关系，一个是横向的关系，一个是上下的关系，一个是左右的关系，好像这个十字架一样。我们通常在讲到福音的时候，或者讲到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比较看到纵向的关系，因耶稣钉在这里，他就打通了，打开天上的门，因此我们就从人就可以到天上，这个是纵向的关系。可是我们比较忽略的是横向的关系，横向就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不是我们跟神之间隔断的墙，是拆毁了我和你之间隔断的墙。从那天开始，你和我就互称为弟兄了。所以我们之所以做弟兄，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那我再稍微跟你们分享的比较清楚一点点，这里提到我们是圣徒，圣徒完全是针对神而言。我们说我们是圣徒，完全是针对我们跟神的关系而言。我们之所以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有神，我们因为有神而称为圣徒。我们被称为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比别人好，我们的道德比别人高，我们能够遵守所谓的伦理。我们被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属于神的。我再讲一遍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你现在听起来没什么，有一天就变成非常重要。我有一个帮助一个弟兄姐妹在欧洲，他到现在还常常跟我联络。他每一次跟我联络又说，李长老，我软弱了，我跌倒了，我又对某某人生气了，我又想得到做不到了，我又跑去抽一根烟了。他说我怎么办，他说我又远离神了。我帮助他非常多年了，他一直是这样。因为他不了解，我们被称为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品性好，我们被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属于神。我们因为属于神，我们因为属于神。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道德不好，或者不看重伦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事实上我们因为相信主，接受圣灵的带领，在生活上，在思想上，在行为上，我们一定会越来越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我们的内心越来越敏感，对不对？以前打人都没有觉得不好，对不对？后来就发觉，哎，打人不太好，后来就瞪人啊，瞪人后来觉得不太好，就不要瞪人了。后来就恨人，恨人也不好，就不要恨人了。后来不爱人，不爱人也不够好，所以你就爱人了。所以我们的行为或我们的生命会一直在改变，我们一定会有更高的道德标准，更好的伦理的表现，但那并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圣徒，不足以让我们成为圣徒。有人对基督徒有很高的期待，期待他行为变好，期待他心理状态更良善。有的基督徒自我期望很高，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特别是上个礼拜受洗的请举手，这个礼拜啊，拍手拍手拍手。Chris， 没有，我叫这个 Chris。哎，那个 Chris 呢？啊，你不要跑出去，我在聚会，你不要跑出去啊！对 ，Chris， 你先生受洗之后哈，他的行为不会马上变好，你先不要紧张。他会洗碗。他会洗碗了的啊？怎么？他受洗前都不洗碗的啊。好了，你看 我们作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行为要变好，我没有说不好。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并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会变好。我们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这句话你要记得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到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我们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到或者渐渐挪移帐篷到，你说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或者刚刚信耶稣的人会很害怕，我的行为能不能更好？这些都不重要，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属于神，我们到底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想这个问题，我以前这样，我信了耶稣，我受了洗，我的行为能不能再更好一点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永远不能免除我们有犯罪的可能性，永远不能免除我们有犯罪的可能性。我没有说你可以拿这个做借口，我不是这样讲，我只是先告诉你，我们以为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以为我们因为信主以后已经不诡诈了，对，相对于我们以前，我们比以前不诡诈一点，但是我们还是很诡诈的。我要把这事情跟大家讲清楚，是当你信耶稣基督之后，你也会以为我们信主了我们就不会嫉妒别人，会不会？你不会啊，那你真是比我好太多了。相对于我们过去，我们因着相信神比较不容易嫉妒别人，但不表示我们可以完全不嫉妒别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以为我们比以前不骄傲了。前两天我跟一个牧师吃饭，他最近十几年服侍非常好，很有见证，很有见证。我跟他在一起，我们聊了很多很多很多。那因为他的特殊的位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了。我讲不在了，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他不能再服侍了，因为他那个服侍很容易骄傲。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最要小心的就是这个。他说李长老，谢谢你告诉我。然后我就跟他说，像我这样位分的人很容易僵化变成法利赛人，因为我们领受的位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容易僵化变成法利赛人，但是你容易骄傲到你自己不知道你在骄傲。诶，他是牧师，诶，我是长老，诶，我们两个私下怎么讲这个话啊？这个被你们就一般 lay people 知道，那我们不是很丢脸吗？不，我今天就要告诉你，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行为就一定会变好。但我们被称为圣徒，是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更骄傲。我就碰过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他很喜欢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还跟人家说：“哈，你还没信主，我已经信主了。我将来一定能上天堂，但是你必须下地狱。”那吓死人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你看我行为变好了，可是你行为没有变好。哇，我实在是不敢跟他在一起传福音，你知道吗？他每传一个就少一个。你讲清楚，我讲清楚，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说他每传一个，我就少一个可以传福音的机会。因为那个人跑掉了，他不要再听耶稣。有一次我跟他去传福音给一个，不是传福音，去探望一个他已经传了福音的那个人，已经信耶稣了。他回来告诉我说，可是那个人不肯受洗。我说你等他嘛。他说不肯进教会。我说你等他嘛。后来我就跟他去看那个对方，看对方就在那边一直聊天，然后喝茶聊天的时候呢，喝到一半，那个先生就跟那个传福音给他那个人说，哎，我看你们长老跟你信的不是一个耶稣。哎，他就是怎么会不是一个耶稣，我们同一个教会的。他说没有，他说哈，你每次来都带给我很大的压力。他说李长老来让我觉得很平安。那当然这个不一定准确，对不对？因为也有假平安嘛，对不对？那后来这个姐妹就说，可是你明明告诉我你已经信耶稣了。那个人说，我如果不说我信耶稣了，你每天来烦我一烦就两个小时，我只有信耶稣才能够解脱这个困境。他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了还不去教会呢？ 他说因为我没有信，可是我是为了你不要来烦我，我才说我信的。我先不管这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很抱歉的告诉你，你没有高人一等，在客观上你没有，在主观上你不必有，那是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属于神，我们不会因为有一个宗教信仰更伟大，我们也不会有一个神更伟大，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件事情，这些都是恩典。你要知道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你白白得来的，又不是你去恩来的，又不是你去赚来的，对不对？别人白白给你，你有什么恩典？你有什么觉得自己比较了不起的呢？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这个字圣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好，圣是什么意思呢？圣是指我们归属于神叫做圣。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归耶和华为圣是指那个器具送进圣殿的时候自然变圣了，那个是一个归属的概念，所以我们是圣徒，是一个归属的概念。我们不会信耶稣基督之后就突然你就所有都变好，因此这个概念我们清楚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被称为圣徒是因为归属的缘故，不是因为道德缘故，不是因为行为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努力的缘故。事实上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传出来的，他说谦卑是唯一不能用努力得到的美德，对吗？谦卑是唯一不能用努力得到的美德，因为谦卑那个是生命的改变，那个是我们面对无限大的神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我们小，小到我们也没有比任何人更好，你突然就谦卑下来了。谦卑是面对神的自然反应，因此我们之所以称为圣，是因为我们归属于神。好，这是个归属问题，不是一个表现问题。第二，我们再来念一次这个经文好吗？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这个来看第二个重点。我们再来念一次，预备，请。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在教会中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就是弟兄的关系。在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然后到第二节又说写信给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所以这里有一个另外一个关系，一种关系是神人的关系，我们称为圣徒，一种是人人的关系，我们称为弟兄。我们称为弟兄，保罗在第一节称提摩太为弟兄，第二节保罗称哥罗西的圣徒为弟兄。这里讲到我们有彼此的关系。什么叫弟兄或兄弟？这是我们没有上下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因着我们互称为弟兄，因此我们就有了扶持的关系。当我们讲弟兄的时候，都包含姐妹在内的啊，那是为了用语的问题啊。因着我们互称为弟兄姐妹，就表明了我们是彼此扶持的。这不是说我们不承认有父母，不承认有儿女，不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称波波妈妈，对不对？我都称杨波波啊。然后我不是很喜欢，不过现在我从哥哥变成叔叔，后来变成伯伯，现在都变成爷爷了。那他为什么叫我爷爷呢？我们不是弟兄吗？是，在这里不是要表明我们要打破肉身的彼此关系，这里兄弟或弟兄是表示我们是属灵的血统关系，是属灵的血统关系。我们都是蒙受基督耶稣救恩的，我们都同作上帝儿女的。弟兄关系，请记得我们这个教会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弟兄关系的重点在我们应该彼此扶持，我们应该彼此扶持，我们应该彼此扶持。保罗在带领提摩太弟兄的时候，他自己也称自己是师父，他跟他说我是你的师父，他也对他传讲福音而相信的人说我是你们应该效法的对象，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跟我有个属灵的关系，我传福音给你们。但事实上保罗、提摩太、哥罗西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同属于神的，因此上下我们称为圣徒。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呢，我们就称为弟兄。我们需要彼此关心，我们需要彼此照顾。我希望进到我们教会里面来的人都能够彼此关心和照顾。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